请各位看记事的本子331页，331页。从这个嵇康子这一章研究，我把经文念一遍。嵇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古，与从政乎？何由？曰：斯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斯也达，与从政乎？何由？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已，于是与从政乎？何由？嵇康子是鲁国三家执政大夫的一家，在三家大夫之中，既是掌握政权最重要的一家。那么在那个时候，鲁国的军权是旁落了，那么这三家的是大权在握啊，做的事情都，这个孔子都对他们很不满意。是这个时候呢，嵇康子问孔子的学生当中，哪些学生啊可以从政？问的意思啊，是他也想选用孔子的学生到他家里做事情，这个意思。但是孔子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既这个对他们不满意，但是呢也不能够讲的这个明显的拒绝，说明显的拒绝也不好，说赞成他的学生到他的家里去做事情啊，这也不是孔子的心里所愿的。那么然后我们看孔子怎么答复他的问了，你就知道这个经文呢，这个意思含义在哪里。那么嵇康子问，这就是问孔夫子啊，仲由可使从政也与？那么仲由呢，就是孔子的弟子，姓仲，名叫由，通常我们称呼叫子路，子路是他的号。那么他问呢，问孔子啊，你的学生仲由啊，可使从政也与？可以请他使他去派任的，就是为派他了，从叫他那个办政治嘛，那个鱼字啊，就是我们现在学的那个字，在右边加一个欠字，欠缺这个欠字，在经典里面就是用这个字，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是一个活动的语气。那么子曰，就孔子答复他这个问：由也古啊， 你问众友可不可以从事政治啊，那我告诉你有呢，他这个为人办事是果敢决断，这是后边那个褒贤助的有集结下边褒曰，褒曰就褒贤助的，他说果就是啊果敢决断，他认为这个事情应该做的是啊，就是这个很勇敢的下了决断了，这果之果的意思，做事非常明快。你问他于从可不可以从政，我只告诉你他这个人呢是做事情一切都是这个果敢决断的。于从政乎何有啊，那么他来办政治何有，何有这个字啊，古人注解有不同的讲法，不同的讲法，我们老师那时候讲这章经的时候，他对于古人注解都认为啊都不很满意的，他老人家的解释何有这个字啊，意思就是说你看如何呢，他办政治你看怎么样，他可以吗，意思是把这个仲由的为人做事一个果断说出来以后，你看他能不能办政治啊，孔夫子自己不下决断，就是你看着办，意思说你我说是他这个办事的一个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才，你认为可以就可以，是这个意思。何有这两个字是孔子的，在他的语气之中啊是含有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比古人注解呀，各位比较看看你就知道了。比如说在褒贤注的这个集解后边有唐以前的古注，就黄侃书，黄侃书他引了魏欢的解释，他说何有这由于离也，何有的意思啊就是他办政治啊灼灼有余啊，有余力啊。那么这个我们老师认为这个讲法呢，孔夫子不会有这个意思的，对于自己的学生尤其是嵇康子来问的话，孔子在心里根本就不愿意他的学生到嵇康子家里做事情，也不愿意有这样的肯定的语气来这个等于是来这个保举这个是推荐的意思这个人办事很有能力，而且办的这个很有余力，孔子这个何有这样子可能不会这个意思。还有这个 这个我就不讲了，古人还有别的讲法，各位你自己看了啊。后边有考证里面，再有这个舆论里面，人家讲的很多，就不必再多说了啊，自己各位看。下面呢，季康子再问：思也可是从政也与？思就是子贡，啊，子贡啊，姓端木，是两个字。端是端正的，木就树木的木。端木思是他的名字，号呢叫子贡。那么他问呢，思啊，就是端木思啊，可是从政也与？下面这个月是孔子答复他的话，四也答，这文言文你各位把论语都背下来，这个造句法子你自然就会了。你学文言的话，遇到这种情况你表达话，自自然然在一个人名下边加一个动词，这中间呢加一个也字，哎，这样的造句法就非常成熟。你各位比较比较看，如果把这个也字拿掉，四达这两个字硬棒棒的，这个语气不那么柔和，不是不好啊，可以啊，四达这两个字人家也懂啊，但是读起来啊就没有那样这个那个很自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加一个四也答，读的时候啊读这个也字啊稍微停顿一下。那么你问四可不可以从事政治，那我告诉你啊，德穆斯这个人呢、啊、他是达了。达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后边的基督，就是朱子的注解。所谓达什么呢？达是通事理呀、啊。就是通达事理呀、啊，天下任何事情，我们看任何事情，你必须把事情的那个真相要看明白。真相看明白，这是个事啊，还不算。你再要研究这个事情这个道理，每一桩事情有每一桩事情的道理。我们就拿现在流行的这个 SARS 这个病毒来讲嘛，一直到现在，我们国内也好，国外也好，这医学界呀、啊，没有把这个 SARS 这个真相还没有明了呢。真相怎么明了啊？就把这个病毒它究竟是什么病毒，它这个传染的途径是究竟怎么传染的，这些确确实实讲你不能够揣测啊，哎，也可能是这个吐沫，也可能是空气，也可能是接触，那个你究竟是哪个，你把事情真正看明了了，你就是下了这个果断的啊，果决的，很明确的说明这是什么样的，经过什么途径，这是人家好防范了嘛。到现在可是没有弄清楚啊，事实没有弄清楚，这个道理更没有清楚。他究竟这个沙士是为什么有这种病毒出现的？这个是个理，他有他的理由啊。 不但对于这一桩事情，我们做学问的人需要了解他的事，了解他的理，天下万事都是如此啊。都首先把这事实真相全部明了，明了之后再研究他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他这个理在哪里，这样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呀。医学是这样子，这个我们人与人间的人之间的发生任何问题也是如此。今天这个国内国外的这个家庭问题、社会问题啊，这个政治问题，哪一种事情呢，你离不开，你要了解，就是要找出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的话，首先明了事实真相，然后找出这个事实的这个来源，它这个理论，这才你彻底能够解决。不然的话呢，一塌糊涂，那怎么解决啊？所以这个答是什么呢？事理都通达，事实能够看得明了，看得清楚，它不是看表面的，正面的、反面的、上下左右，全部看清楚，然后再研究它事实的来源，啊，理由的形成，这就佛家讲那个因果啊，三世因果啊，儒家讲的这个天命啊。一般人反对哦，讲天命这个在科学时代不要讲这个了，讲因果也是现在用不着了，用不着啊。你知道用它，你才有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你不知道用它，甚至于盲目的反对，你始终做一个糊涂人，糊涂的活在人世间，糊涂的死了。死了以后又糊涂的到哪一道，就是始终糊涂糊涂不知道。你看这个多么可怜呢。那么思呢是个答，就是通达。于从政务何有，你问他可不可以从事政治，我说告诉你，他是一个通达的人，办事也能通达，那你认为他能不能办，你看着办吧。何有就是意思，这个语气合乎圣人讲的这个语气啊。曰：求也可是从政也欲。求是这个冉求，冉求呢姓冉，名叫的求，就是一般叫这个冉有，就子有。曰，下面就是孔子答复他了：求也易呀。冉求这个人呢，他懂得很多才艺。才艺不但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艺术这门，比艺术部门还有广泛的一切技能，都可以用“艺”字来包含了。他一切的技能、艺术，他知道的很多，可以说是多才多艺。那你办政治这个，要才能啊，办政治没有才能怎么办政治啊？那个周公是圣人， 中国人那个道德那是没问题了，那个是那孔夫子最尊敬的就是周公了，但是周公除了道德之外他是独裁独义啊，那么因此冉求孔子说他是求也一，于从政乎何有呢？你问他能不能从事政治，何有？你看他能办吗？反问那个嵇康子一句话，意思说你看着办，你认为他能办就办，是这个口吻，这答复的很和平，既不反对也不赞成。在这一章经文里面，我一开头讲了孔子对于鲁国三家是都非常的不满意呀、啊、但是他教学生的目的呀、啊、就要出来，就出来从事政治啊，所以他虽然不满意三家的话，但是他这个学生能够从事政治，他也不会反对的。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孔子答复的口气是这样的。所以说话不容易的。这一章经你把这个捏了以后，学学圣人的说话的这种态度。那我们在社会上跟一般人说话，遇到这些难题的话，你就知道可以从这里学的很多说话的方法很重要。不然的话，孔门这种言语啊，就是在德行的第二位啊，第一个是德行这一科，接着就是言语这一科啊，但政治还是第三位的，文学是在第四位啊。可见言语重要，言语重要处在哪里？跟各位说，这个佛家要戒妄语，儒家也是啊，这个《周易》里面叫“贤邪存诚”啊，把这个外面的这个邪知邪说把它隔起来，不让它进来。而且孔子告诉他的大弟子颜渊，非礼勿也，不合乎礼的这个言语不能说，这就是戒妄语啊。那一般人不懂这道理，随便说妄语说出去以后啊，那造罪业大了，那很重要的。我们学道的人，这个言语啊，必得要知道它的重要性。就是最基本的要注意的话，不能够妄语。妄语是我们修佛
很容易犯的。嗯，研究这个佛经，千万不可以望文生义。望文生义什么呢？明明对一句经文或者一段经文，你每个字都认得，而且这个字的意思啊，含的好几个意思你都知道，那还有问题吗？这一段经文我一定能够讲，我一定知道，你知道吧？经的原意不是这个意思。嗯，你认为了解，实际上真没有了解。佛经如此，儒家的经典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你无论研究佛学研究儒学，要千万要谨慎的。这是认为自己这个解释不错啊，就把这个意思这个讲给别人听，让人家这个接受你这个错误的说法，那害人呐。这一章是过去了，下面即是使明子谦为密载，明子谦曰：“善为我此言，如有服我者，则吾必再问上矣。”这还是即是。他要想啊，任用明子谦呢，做这个密这个地方这个宰，密是敏，是即是他的受卢俊封给他的一个封地一个县。这个密呢，一般注解都是读密。我们老师在讲这场经历的时候就说了，他说我是山东人呐，嗯，我知道当地的人呐，都是读费呀，消费的费呀。老师虽是这么说，他说你们知道就好，念的时候啊还是读密。所以说我们都根据一般注解的人呢，注音的人呢读密。假使你们遇见人家读非呀，你不能笑人家读了错字，这个很重要啊。中国这个经典说话读这个文章那个读音呢，从过去到现在，往往在经典，同样在一句经典里面，唐朝这个陆德明，他有经典诗文。经典诗文呢，就把这个经典里面呢，这个字读什么音，主要的意思是什么？他往往一个经典的一个字啊，有两种以上的读法，他都举出来了。嗯，你各位了解这个之后啊，我们是念的时候按照这个注解里面的读音，嗯，千万不可以遇到别人的这个读的那个音呢、啊。另外一种读法，我们不能笑人家。不能笑，不能说人家念错了。 我过去是在学校念书的时候，那个老师啊来演讲的时候讲的，敌忾统筹啊，忾是竖心边一个七，一个大气层那个七字，那一般都读忾字。哎，这位老师他偏偏读敌气统筹。我们做学生呢当然是都不好意思问了，下课以后大家就议论，你看这个老师，你当我们这批学生这个学生当中把这个字都念错了。嗯，也不好，那个时候这个学校不像现在，现在就是现在学生马上就当面就指责了，就指出来了。我们那时候做学生不敢的，只是私下的议论而已。嗯，但是到后来呀，翻翻字典呢，它有这种读法，你看吧。嗯，这是我们做学问的人呢，求学也好，是要小心，要谦虚。这个是密宅，另外有一种这个念法就是废宅。这样的啊，这个地方啊，是季氏家里受鲁军的这个封给他的一个一个大夫的一个地，一个封地。那么季氏这个三家到孔子这个时候啊，专横霸道的呀，不听鲁军的命令，把鲁军不放在眼里。可是呢，这是报应啊。在这个密宅，他也用这个，用他的家臣嘛，家臣来是来治理这个密的这个地方啊，等于是一个县长啊。啊，他也用家臣做这个地方的县长啊，那叫做义宰呀。义宰就是那个地方的这个长官，主这个等于现在县长的意思是一个意思。可是他是这个对于鲁军啊不服从，他的家臣呢对于他也不服从，这不就是报应吗？因此啊，他想啊找一个孔子的学生呢，孔子觉得应该是品德很好啊，不会造反的，相信呢这个闵子骞住那个地方的，做那个义宰。他为什么要叫闵子骞做呢？因为孔子在鲁国做大司寇的时候啊，做这个代理宰相的时候，闵子骞呢曾经跟着孔子啊，他在这个孔子在这个鲁军那里做官呢，那么闵子骞呢也在季氏这个家里啊做过密宰的。后来孔子这个辞职不干了，为什么辞职不干呢？孔子治理鲁国啊不到几个月啊，鲁国就是国家，这是一切都上轨道啊。嗯，这个整理的秩序非常好啊。结果这个齐国看到这个大事不妙， 如果用孔子治理这个国家，治理强盛之后啊，如果跟齐国是两个连在一起的，那将来一定要侵略齐国了。所以齐国的君臣呢，来研究结果，要不要现在攻伐他？结果不能攻伐，用武力去攻打是没办法的。又怎么呢？离间他的君臣，他就用齐国的选了很多的美女，派了这个送了很多这个马，很多这个宝，这个珠宝送到鲁国来。鲁人原来不想看了，不想接受啊。这个季氏啊，就是劝鲁人，你到身边，你看看呢。你做国君的衣，穿着国君的衣服出来不方便，你穿个轻便的便衣出来啊。啊，出来了，出来一看，不得不接受，马上就接受了。接受之后三天不上朝，孔子就不能干了，干不下去了，要辞职啊。再说他为什么至鲁国不到几个月，鲁国就是一切就是都上轨道，一切都有秩序呢？那是在鲁国，各位读历史你就知道，鲁国最有名的一个人呢，叫做邵振卯。邵振卯的是啊，他的是言语，你要跟他辩别啊，辩驳的话，谁也辩驳不过他。他把一个活人能够讲成为死人，死人能够讲成一个活人出来了。他那个口才是那么厉害，可惜他专门讲的是那个邪知邪说，邪知邪见的传播。孔子一看这个人呢，继续存在不得了。那以他那样的这个口才，散布这些邪知邪见的话，就等于现在啊，每一天的那个电视里边，那个用电视里现在那些人当然什么口才不行的，可是他用种种的方法来引诱人家来做那些这个罪恶的事情。邵振卯就凭他的口，他足以啊，这个诱导这个一般人呢，造了这个恶业。最严重的就是把当时的学术界的这个正确的这个思想把它扭曲了，让人家是专门信从那个邪知邪见的那个那种思想。孔子一上来，七天就诛邵振卯。孔子有些弟子有不以为然的，他说：“老师啊，你现在一上台就把这个邵振卯是鲁国的最有名的人啊。”你把他诛了之后，你不怕人家说话说是你整肃异己吗？孔子他要坚持的诛了。一诛了以后啊，当时鲁国这个思想界那是复杂的，是大家没就等于现在一样，这个没有个道德的标准呢，是非善恶没有标准呢。少这么一诛了以后啊，马上安定下来了。 他就这样的话，就不到几个月的功夫，把他这个政治就是一切都上轨道。什么时间他又从根上开始做啊？所以现在你各位看，现在这个时代问题看得眼花缭乱，这个一般人呢跟着现在这个学术思想这个潮流去学，由这个良知良能还没有完全这个天良还没有泯的时候啊，没有完全丧失的时候啊，看不顺眼。看不顺眼，他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就不知道了。根本问题就是这个学习呀、西洋的那些邪知邪见的。一个强调的这个人权，人权强调的结果只有自我，没有他人的，绝对的这个自私自利的，所以引致到现在时候，儿女杀父母的，这个杀祖父母的，兄弟互相杀害，这个夫妻互相杀害，至于朋友之间那个一般的互相，那更不必说了。自私心无限制的扩充就到这个地步。再一个呢，就是在学校里面，各级学校里面呢实行性教育。学校里原来有教育叫做生理，叫做这个健康教育啊，这个生理卫生教育，这个完全不讲，把那个废掉，讲性教育。性教育啊，你要是叫孔夫子来讲没问题。孔夫子一讲呢，虽然这个名称不好啊，他讲他是没问题。但是现在可能这学校的老师啊，是孔夫子的不多啊，一讲就是讲坏了。因为现在这个学校的这些怎么样呢？这些邪知邪见的话，不从根本上把它消除的话，你呀、这个世间呢，不但是在国内国外是都是一样的，我们人类这个人道中是好不了的。好，一转世，我们这一道这一生呢，也修了念佛，也修了儒家的文化了。这一生如果不能够往生啊，也许大家这一生没有造什么业，下辈子还可以到人家来。就算到人家来啊，很老实说啊，再到人家来啊，你想再听到我们老师传授这个很纯粹的净土念佛法门，儒家的这个纯粹的学说，也不那么容易了。这个社会一天不如一天，要有这个警惕啊。无论如何，我们在这一辈的话，我们所学的这个都拿来帮助我们念佛，当作助功夫，一定要成就啊，这一生一定要成就往生，这个决心一定要有的。那么这个话说，我们就讲到这个经历本文了。 好，休息一下。